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会有两处，5章31节到32节，以及19章1到9节。马太福音5章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那 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Simon 啊，让他今天带的信息是离婚当梦想破碎的时候。对不起，我花一点时间找到 Simon， 我把过到了吗？
有没有看到 Simon Chan？
哦，你的声音 OK， 好，你可以 unmute 太好了。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 Simon。
可以啊、哦，
可以。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我可以听到。
OK，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就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在这个 COVID-19 这段期间，主都有门里的保守，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切平安。主孩子将底下的时间恭敬仰赖在你的手上，借着孩子的口将你的信息释放出来。主，你做一切掌权的工作，孩子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这个没有会众好像很难这个听到大家的这个这个英文叫 feedback 哦，所以也是第一次在网络上这样跟大家分享信息，所以也是很奇，也是比较不太习惯今天的信息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离婚当美梦破碎时这个题目呢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比较禁忌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许多教会都避免要去谈到或者是碰触的，甚至都是把这个题目放到一边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一般在教会上面都不谈这个事情，尤其美国教会不谈，那何况是我们的华人教会呢？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题目那跟我们昨天刚刚这个师会提到说，昨天这个黄牧师讲的家庭讲座他的这个刚好是一个180度的，我想一般人都喜欢听这个家庭讲座，反而不太喜欢听这个节目那像我们昨天那个黄牧师就讲到这个题目是爱就是彼此珍惜，有时候好像有人听到说婚姻是爱情的分岔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段经节是主要是谈到离婚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在5章31、32节这里所谈的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是属于登山宝训的一部分 登山宝训在一般来讲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啊所要谈的，主要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上面，以及我们怎么样跟随主耶稣的教导，在这个世上来过活。所以这个问题呢，虽然是两个月前这个传道啊这个要求我来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底下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因为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我们必须明白神到底要告诉我们。好，维华，请你分到下一章。好。在1975年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个 Paul Simon 他唱了这一首歌，就是离开你爱人的50个方法。那我里面就摘录到他一段这个他歌词里面，最主要的就我们主要来看第一段。他讲说，你一切的问题就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对，哦，所以当我们有新的想，他告诉你怎么样离开你爱人的5个方法里面，事实上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存在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好，下一章，我们事实上我这个是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很不幸的，婚姻的起端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呢，你要看看他说，当人进入到婚姻，就是被 consume， 然后变成是一个什么？变成是一个灾难一样。当人感到灾难的时候呢，人就开始想说有新的思想，他是这样什么呢？因为他在头脑里面所想的就是离婚这两个字。好，我们看看我做了维华可以下一页啊，这个是我从这个台湾网站里面摘取啊，这个意思就是每1000个人在结婚的夫妻之内有多少是离婚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啊，这个都是居于第一位。然后这个是2013年的资料，那我没有想到说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个台湾的离婚率也蛮高的，基本上就是 2.3， 意思就是 23%， 美国离婚率大概 31%， 所以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个呢，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就是说，在1980年代之后，受到这个好莱坞电影啊，或者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啊，所以一般人呢，就是提倡同居、不结婚这些事情。那以往我们把这些这个离婚或者是同居的这种事情视为就比较不正常的现象呢。但是如今呢，反而我们一般人把它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正常的行为。然后马太福音这个5章31-32节里面，他说刚刚念到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在登山宝训单单这两段经节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真正要明白主耶稣他在这里32节就已经表明他对于离婚这两个字他的看法，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回顾到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借着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段谈话所以这个呢就是 在我们马太福音19:1-9这里面所谈的啊，那一到九节，事实上我们可以我念给大家听，这个说一下。他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的病人治好。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造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在这里第一节谈到说是到约旦河外这个那个地方呢，事实上那个地方我参考书上面讲，这个就是叫做在叫Pariah， 这个呢就是施洗约翰被斩头的地方。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为什么第三节他法利赛人要来提这个事情，因为他想说是借着这个事情看看能够让这个耶稣是不是谈论到这个施洗约翰所跟那个当时的犹太王那个他因为娶了他的姐姐这个事情来造成好像设立一个陷阱。好，我们再下一个，我们再念7-9。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段1-9就是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段对话。法利赛人很有技巧性的提出一个问题，那耶稣呢就回答他的问题，但是法利赛人有点像我们在法庭上面，他不同意那个耶稣的回答，他就提了另一段这个辩驳的话。那最后耶稣也同样的这个也回答就是他们就说英文叫 rebuttal of rebuttal， 就是同样的用他的话来回答他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1-9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在这里我给大家就是来分享，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4个有关于离婚在当时一个的特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谈到，就是说离婚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OK， 维华可以下一章，你看因为我们看第三节，他讲说，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个共同普遍的问题，甚至对我们现今一个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时间都是我们跟当时犹太人所要面，同样都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我们现在现在的时间里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左邻右舍，我们都有受到这个，也碰到说有这些离婚的人的现象，甚至 我们在这个同事之间有时候碰到这个他们离婚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啊，这个这些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刚刚提到这个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啊，耶稣那个法利赛人啊，或者是犹太人，当时就面临这些问题。那他主要的就说是啊，要提出来这个，借着耶看看能不能看耶稣的回答呢，使得当时拥戴的那个一群人变成说，哎，耶稣的回答反而造成一个啊副作用，变成一些人变成是啊不想来啊接触他，因为在当时啊离婚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在法利赛人当中哦，这个尤其是在犹太人啊的拉比当中，有两派不同的看法，对离婚这个的条件有不同的看法哦。那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犹太的社会，女人是没有法律上的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说啊，女人无法修夫，只有男人可以休妻。那我们就是要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在提出这个，对耶稣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的背后的动机以及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第三节他用法利赛人 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以及第七节他的反驳耶稣来讲，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他们讲说第一个他讲说，无论什么缘故你都可以休妻，对不对？但是在第七节他说，但是为什么摩西吩咐我啊？那他的这个呢，事实上是他们当时带的思想，就是从生命记生命记24章1节到第4节，他们提出的就是在他们提出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带有这个事情，因为在那个耶和华那个维华在下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四生命记24章1到4节，他怎么说呢？摩西他说这么吩咐以色列人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他在他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交在他腹中，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当时法利赛人就是完全以这个生命记这个第一节这一段，他抱着这个他们的想法他们所认识的来针对这个耶稣来讲这句话。那我刚刚提到，在当时犹太拉比当中有两派不同对这个对这一节的经节就是因为我们讲说不合理的事英文或者是翻译叫做 indecency 或者是uncleanness， 等于是不洁的那这两派的犹太的拉比到底是怎么样子维华下一页，在当时呢就有两派一派就是叫做选麦他是比较保守的他认为这个你要离婚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在婚姻上面的不忠 marital infidelity 那另外一个Hillel 的这个 他那个就是比较自由派，他认为是啊，没有任何的理由啊，不，只要有任何的理由都可以，甚至说认为太太啊这个不够漂亮啊，或者是太太在这个准备餐食的时候啊，这个啊食物太咸了，哦，他这个或者是啊这个太太年老色衰的这些理由，他都可以啊，哦。那耶稣针对犹太人他们这种不同的这个拿生命祭的想法的时候，他把他们从在文化上面的啊的这个问题啊，在当时他们这个社会上面的问题呢，他把它提回到那个圣经上面的问题啊，这个也就是说啊，他的第二个特点啊，就是离婚是一个圣经上的问题。我要下一页。所以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当时因为犹太人他们所想的，当时法利赛人所想的就是生命记的事情，对不对？生命记上所记载的摩西吩咐他们。那你看看这里四五六这三节，耶稣怎么回答？他就把他提升到怎么样创世纪的时代，他就说啊，他把法利赛人要提离婚的事情，耶稣把他却怎么样要谈到那婚姻它的由来以及它的起源，并且是啊神设立婚姻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可能有点不太一样。OK， 这个尤其在第六节啊，那个中文所以最那个不啊，在第五节里面，他这里也讲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这里面他讲说，这个英文呢是在第四节里面啊，他说 ，Have you not read that？ 啊，他就说你们没有读过吗？哦，他这里就说这经没有读过，他这里是提到什么？他这里是提到在创世纪里面一章二十七节以及二章二十四节里面，当初怎么样？神造人啊，是造他的形象造的，而且是造男造女，对不对？然后在第二章二十节里面，他也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他这个就是针对啊，针对当时啊法利赛人要问他这个问题，他把它提升到啊，当初神啊造男造女，他的唯一的观念，他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他在这里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他讲过说，你们没有读过这个经节吗？其实这里面也变相的来告诉我说，那我们要了解婚姻这个神所创造婚姻这制度的这个意义，以及谈到离婚这个事情哦，那我们必须怎么样？不是按照我们个人头脑里面想要的，而是必须回到圣经上面来明白神为什么要创立婚姻制度，然后神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允许你有离婚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他在这里就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读经模式，怎么样？因为你要明白圣经要讲什么， 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要去读经，对不对？然后你要读经，你才能够明白怎么样，你如何，你假如要你如何啊来知道神的旨意，你怎么样来遵守神的话语，神的吩咐。对，所以在这里啊，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你这经你没有念过吗？啊，那我们来看神造男造女啊，很有意思哦。啊，我们神这个造男造女，那他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创世纪里面，婚姻的制度是神所啊所创立的，所以呢，我们啊四五六这个这三节里面啊，我把它归纳成一个啊四点，我们可以看啊，微华下一页啊，你可以看说啊，婚姻是神的创，神的意思，对不对？那婚姻是怎么样？是一男一女，哦，是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他没有讲说婚姻是一个男的跟好几个女的，哦，他意思就是说，哎，那个夏娃，我那个亚当不看了不喜欢，那我再另外娶一个。没有，他只是说是亚当夏娃，哦，那神在这婚姻上面，他主要就是要哦，要里面我们看到他说二人成为一体，他就是说要我们男跟女离开父母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就是神的啊这个所谓的数学，它是一加一等于一啊，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他这里面是有强调说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啊，这个英文啊有那个 n 那个这个翻译呢，就是 cleaving， 或者是那个用那个胶啊粘胶粘在一起那个意思，或者是有人就说翻译成啊，这个英文啊 ，stuck， 就是你们在一起。那事实上就是如此，你们结婚了，就是彼此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一体啊，而不是啊两个。那你想想看，离婚是不是等于说你把本来是一个，你要把它切成两半，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呢？难道是你要讲说啊，像那个这个啊，在这个五章三十到三十节说，因为你眼睛换了什么，你就把那个不好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肢体就把它切掉？我想不是，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当初设立婚姻的制度就是要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哦，然后他最后 他讲到说，你看第六节，哦，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哦，神配合的，哦，人不可分开，因为神当初设计婚姻的时候，他是要我们是一个永远的，而不是一个暂时性。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四五六节呢，我们来讲，就是说在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哦，离婚在神那里，就是说神创造婚姻制度，他原先的不是在那个蓝图里面，哦，就像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蓝图，对的，建筑的任何建筑物什么都要有一个先开始的蓝图。但是呢，他允许这个离婚的发生呢，唯一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他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哦，那我们 记不记得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不是彼此之间都有个誓言吗？ 对对，你那个查牧师啊，大家也很熟悉的哦，就是说啊，不论是好是坏，是生病或是任何情况下，你都永远爱你的配偶吗？那我想我们当时每个人的回答都是 I do， 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有这个离婚啊、哦、这种观念上面的事情发生哦？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离婚根本是不是在神的蓝图里面。然后我们在婚约的时候所做的承诺哦，我有看一段这个有人有一段这个 comment， 我没有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他是讲说，他说不是你的爱来支持你的承诺 ，It is not your love that sustains your commitment， 反而是你的承诺来支持你的爱 ，It is your commitment that sustains your love。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三节、四节、五节、六节，我们看出哦，在这个婚姻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离婚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离婚是一个圣经上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七节，这讲到离婚第三个的特性是，离婚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因为法利赛人他的反驳耶稣 的回答，对不对？他说，那这样摩西为什么要吩咐给妻子休书啊，就可以休他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你只要按照这个耶稣摩西当时对他们讲，对不对？在这个在生命记啊、哦，生命记那个24章第1节，他说：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来哦，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头上，他手上可以打发他离开。OK， 他这里只想说可以哦，没有这样，没有说你commit， 因为英文是翻译就是 commit， 就是我们所谓的吩咐啊命令呢。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法利赛人这里他就说，哎，为什么摩西 command 吩咐或是命令说，你只要给他休书，那你就可以把你妻子休了，对不对？所以原先本来是一个在神对人软弱地点的地方的一个让步，那我们反而把它变成一个是什么样啊？一个吩咐，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人的心性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把这个本来神知道我们没办法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出路呢，他变成说是神命令的啊。所以但是我们要来看，那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命令上面，就是说这个离婚的，有关于离婚上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马拉基书2章16节，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那你看英文就他是分两句来讲，他说 For I hate divorce, said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以色列的神 他说我恨休妻这件事情，哦，很神恨休妻这个事，但是神爱休妻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哦，这个神爱世人，对不对，哦，他所恨恶的不是人，他是恨恶的是休妻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法利赛人把神的意思把它曲解了，把它当成是他们怎么样做事情的任何的一个借口，哦，所以他们在这里才会在跟耶稣的回对话当中，他就讲说，哎，不是摩西吩咐的吗？哦，那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哦，在生命记24章1到4节里面，他所讲的只是一个离婚的一个手续啊，一个程序的问题，而不是讲到说他来命令我们啊，那必须要离婚的这个事情啊。那事实上，你假如说在看到《生命记》啊24章3到4节那边，他讲到说，当你把你的妻子啊休了之后，那这个后来这个妻子再去再婚，对不对？但是再婚之后呢，很不幸他又被他的后夫再离了。那他里面第4节就讲到，那你第一任这个被休的妇人的第一任丈夫呢，不可以再回去娶她，因为你这样就是玷污神的玷污神所传的这个地。所以他在这里目的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因为在当时的女子在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她是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地位，所以他这里主要也是来保护啊这些女子，所以他才会特别在讲说，你这个前夫再娶这个前妻的这个行为呢，是神所恨恶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离婚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离婚是一个圣经上的问题，离婚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最后我们来看离婚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OK， 所以8、9节，对不对？所以为耶稣针对法利赛人的反驳，他在反驳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哎，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哎，离婚这事情的会发生，主要是我们的心，我们硬，对不对？因为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啊，这个神啊，当初设立婚姻的制度的起源的意思，我们把离婚这个事情啊，很随便的把它当成一个命令式，所以主耶稣就针对他们，他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在第9节里面，哦，在第9节啊，他这里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妇人啊，这个你讲看英文的话，就是啊，你们怎么样 ？Except for immorality， 这个不道德的情况之下，你们才可以。才可以休妻，哦，那这个我们中文就是可能是翻译成这个淫乱啊，或是这个通奸这些事情，这个 adultery 就是我们所谓的换淫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哦，在生命记里面他那个提到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 犹太的律法，这个妇人犯淫乱罪，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你都有提到，有人说这个很多犹太人把一个妇女带到主面前，然后这个人犯了淫乱，那应该怎么样做，对不对？那当时的按照犹太人律法，淫乱罪是要被用石头打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淫乱还没有达到那个标，还没达到那个要求，所以是比在当时他们的被用石头打死的这个这个淫乱罪呢要再低一点。所以前面是我们讲说不合理的事啊，或者是 indecency， 这里面主要就是讲说除了犯了这个事情你才可以有休妻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很清楚的提到说虽然我的态度，他就讲，你脚回到五章马太五章三十二节里面，主耶稣很清清楚楚讲，就是说你娶了这个被休妻的人的话，你也是犯淫乱罪 ，adultery， 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他知道了，所以他也给大家一个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在这个在合约里面有一个常常的一个例外的条款，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谈到这个离婚是一个道德上面一个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读到现在，我们要回想神设立婚姻难道离婚是给我们一个好像就是说因为你在婚姻上面的触礁的情形下，你这个是好像是你的唯一结果吗？所以我刚刚才讲说借着十九章一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耶稣把这个结婚的事情来回到圣经上面来看，事实上他在教导我们，就是说虽然有以上四个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对于婚姻这个态度，我想我个人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有两个层次上面，一个是在神上面，一个是我们对的。当我们在婚姻触礁上面的有触礁的情形下，我们在我们脑子里面所想的不是马上踏上离婚的列车，而是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跟神祈求，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来恳求来让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来面临在婚姻上面这个不顺利 的情形。然后呢，我们也学习原谅，来学习和解，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婚姻生活上面，这个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面，离婚这两个字是首先在您脑海里面所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我想这个当主耶稣已经很清清楚楚告诉我在圣经也讲过，耶和华神是什么样恨恶离婚这个事情。那主耶稣也讲他的要求，他不希望不要我们离婚所以唯一的就是透过这四件事情四个动作，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对你的配偶也同样我们能够寻求原谅，然后能够和解，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还是感谢你真的是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甜美。虽然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在夫妻家庭的生活上，有时候碰到高高低低， 有好的时候，有忧伤低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相处时，主你给我们啊，就像我们学习这个啊，按照这个昨天黄牧师讲的啊，爱是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珍惜啊，我们凭彼此说勉励的话，而不是说这个啊不造就的话。让我们彼此在婚姻上面啊，我们不要永远把这个离婚这个字出现在你自己的念头啊。当你在婚姻上面有不顺的时候，或者是把这个离婚这两个字啊提出在口中说出来，这都不是符合你的旨意。主，你帮助我们啊，在我们生活上面啊，能够啊多多啊欣赏。啊，我们的配偶能多多在按照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彼此啊，在配偶上之间，夫妻之间，我们彼此欣赏，彼此赞美，啊，来真正明白神你当初设立啊婚姻的制度啊，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是要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乃是要啊荣耀你的名，还是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门。